是的，很高兴能够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好，在线上的也是，也祝你们在这个时刻呢有神的平安。是的，我深深的感受到刚才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位置上呢，在你的目前的状况上来做那个翻转的工作。所以继续的，不管是你在线上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神要告诉你，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1章的10节，不要惧怕，他与你同在，他看顾着你。所以线上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现在继续的来领受神给你的真理。阿们。线上的实地的阿们吗？阿们。所以有时候要对 两组弟兄姐妹来说话，但是呢我相信上帝是重点，就是神的声音来对着你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所以今天我很高兴的能够来到当中。刚才我知道我们的伟林传道在介绍我们的时候呢我要邀请达亮牧师，然后他说看左看右，哎，多了啊多了，今天是从哪里飘过来的出现的呢？但是的确呢我在后面准备自己，那么在线上的呢真是高兴。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我要谈到什么？我今天要谈到什么呢？要讲什么？讲什么？讲钱是不是？谁说我要会讲钱的？请举手。啊，上个星期呢，我们的 Bob 还有我们的温牧师呢，在我们不同的聚会当中，我们有讲到钱。但是今天哦，我其实要讲比钱来的一样重、更加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呢，跟这上个星期系列有关系的，我就是要讲到健康。在你旁边说健康。我们其实要讲到在钱财上的健康啊，所以是钱是为我们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要钱财上的健康。所以今天我的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呢，财务上的健康下，因为上个星期是财务上的健康上 ，OK， 所以财务健康下，跟你旁边说，祝你财务健康。啊，不一样的一个话题了哦！以后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不用只是说身体健康，你是可以说祝你财务健康，对不对？的确的，因为财务健康呢是神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必须要，不仅是身体健康，其实在财务上健康呢，也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做的这一切。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定义吧，财务健康的一个定义。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定义。财务健康的定义呢，就是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财务，为了完成神托付的旨意。这包括在资源上啊，多了一个字啊，这包括在资源上尊荣神，信靠他的供应，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来，让我再一次的为大家读一次，是有效地管理，我说管理。管理我们的财务，为了完成神托付的旨意，这包括在资源上尊荣神 ，OK， 信靠他的什么供应，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跟我说祝福他人，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那么英文，凡是那些在当中是双语的英文，我觉得要为大家来读这个英文的定义 ：stewarding our finances effectively for God's purposes。It involves honoring God with our resources, trusting in His provision, and being a channel of blessing to others. 好，这个就是英文的这个定义。今天我要讲到钱财、财务的健康，是因为如同刚才我分享，是神的旨意。当我们一起学会怎么样的活出管理钱财务的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会活出上帝要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旨意。当然上个星期我们在这个讲台上也有讲到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神拥有我们的一切，记得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户口里面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薪水或者是零用钱，当我们把这11奉献归还给神过后，剩下的98%是属于谁的呢？这笔钱是属于谁的？有些人会说，是我的，在名分上的确是属于你的，但是是上帝托付了你来把这个98%的好好的给你来去使用。记得我们是财务的管家，我们所一切拥有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今天是领受神给的这样祝福，是托付给我们来成为那个好管家。所以记得，当我们把11奉献归还给上帝过后呢，剩下的98%仍然是属于神的，只不过神叫我们好好的去管理它，好好的去用它。 所以这里讲到的虽然是钱，当然我也是要提到的，是讲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是怎么样的用。我们好好的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能够成为神的这个好管家。所以跟你旁边说，你是神拣选的好管家。记得我们今天看你的户口有六个零的话呢，就是你是神的好管家。哇，六个零很多，很好，感谢主，你不管有的话就好。但是记得不管是六个零、三个零、四个零、五个零的话呢，就是你是神的好管家。那么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也讲到，就是我们要勤劳并信靠神的供应。我们不仅是要在生命上呢知道他是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好管家，我们也是要勤奋的去工作，我们也是要工作过程当中呢要去信靠他。而且第三个原则在上个星期讲到传授好榜样给他人。身为家长的，身为长辈的，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在家里头呢来分享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习惯？就是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孙子讲到我们要给十一奉献？你有没有在家中分享神怎么样供应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承诺的一个见证？那刚过去的几个星期前我们不是有这个信心承诺，当你的孩子当你的孙子跟你说，哎，爸爸妈妈，我把这一笔数额奉献了给上帝，我承诺我会在一年里面呢把这笔数额来相信神会供应的，你在你的回应当中有没有告诉他说很好，神会供应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有的话呢，加油，继续的做。因为当我们这样的去在我们的孩子的面前，在我的孙子面前，我们来分享说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设立一个好榜样，来让他们知道的就是神是一切掌管一切的。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好管家的时候，除了这个三个原则的以外呢，我会与大家分享接下来四个原则。四个原则我会与大家分享，而且这个原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有了这七个原则，总共的七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财务，为了完成神托付的旨意。包括就如同刚才我讲的，包括在资源上的尊荣神，信靠他的供应，以及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那么第一个原则在这个星期就是知足。知足，跟你自己说知足， contentment， 知足。对了，知足。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六到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的第五节，来我们一起来看吧，来一二来下一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对了，好，你们存心不可贪爱什么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知足就是对已得到的事物和状况感到满足。圣经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享有的目前拥有的这一切就足够了。圣经也说，我们不可贪爱钱财。有钱有没有错？不敢讲啊。OK， 可能没有继续反应。我要问大家，有钱有没有错？对，如否则新加坡就是大错特错。有钱没有错 ，OK， 但是呢，贪爱钱财就是有错。然后一起来看什么是贪？贪就是呢，不知足地追求要更多、更好、更大、更新款的，这个就是贪。人家问你，你为什么要更多？我不懂，我只要更多，我觉得不够，觉得总是不够。这个就是这个贪的这个念头。但是圣经除了讲到贪财或者是贪要更多，圣经也在出埃及记的几节里面有讲到的，就是贪恋别人的财物也不可有。让我们一起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贪，就是要更多，要更多，更好，更新款的，这个不可有。当然贪钱也不可有，更多钱，更多灵不可有。但是在第二节经文，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人家所拥有的不可说，哎呀，我希望他夺到，我希望能够夺到。有时候人家说羡慕，但是羡慕到一个阶段，我们心有，如果你发现你心中就是希望得到他有的，而且如果没有得到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很失望的话呢，那个就是出了问题了。在这个世界上，现代有这个错失恐惧症，哇，什么一个症来？错失恐惧症。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症，谁有听过这个症状的，请举手。有一些有听过，谁目前处在这个症状的，不用举手哈。这个症状英文是有四个英文字母来代表，谁可以跟我说这个是英文字母是什么 ？FOMO， 对 ，F O M O。哦，有家人跟我偷笑 ，FOMO， F O M O。来，如果懂的话，就一起跟我讲这个四个字的英文字母代表什么 ？Fear of missing out。哇，这个华文称为就是错失恐惧症，就是英文是 FOMO 的意思，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说到当你看到人家在他们的 Instagram、他们的 Facebook 里面放了，哇，他们去了这个景点，他们吃了这个食物，他们好开心哦，那种感觉，你听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哇，你就哇，希望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他们也能够去到，你也想去到他们所去的地方，你也想吃到他们所吃的食物。然后如果你没有吃到，没有品尝到的话，你会觉得你会错失很多。这个的根源也是在有在不断的在所谓的恋着别人所拥有的。如果今天你要你目前面对这个症状的话呢，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可以远离这个症状。待会我会跟你们怎么讲的，去得着一个知足的生命。但是记得的就是知足是正确的 ，FOMO 这些呢，就是属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影响着我们。所以刚才你们看到的两节经文的，就是在路加福音还有出埃及记的，你们就是自己可以拍下来，然后回家去看。为什么我们要知足？因为除了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他也带给你们个人一个生命的一个影响力。怎么说？当我们知足的时候，我们不比较。当我们没有比较的话，我们心中会不会有压力呢？比较少，可能就没有压力，对不对？不用被压力去比较。当我们没有压力去比较的话，我们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会不会有平安？当我们心里有平安的话，我们的做的决定也可能是比较好。可能当我们看到网上有购物，我们就不用冲着去买，人家买我们不要买。当我们可能做更好的决定的话，第一，可能家里就是少了无必要的那种杂物。当我们家里有些少了东西的话，我们心情也是比较的开朗。当我们心里比较的专心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的神时，我们会不会更加能听到他的声音呢？会吗？应该会吧。只要是你们是有读经的话，应该会。当你听到神的声音，你更加有平安，你实行他要做的旨意的话，你的心中会不会更加的喜乐呢？会吗？我相信会。当你心中更加的喜乐的时候，你去到办公室，你去到巴沙菜市场，你去到跟你的邻居来聊天的时候，你的笑容会不会影响到对方呢？会吗？而且当你开口来问，哎，你愿意不愿意跟我来教会，要不要来领受，就是在这个地方来领受神的同在，你觉得他会不会被你的生命来影响到呢？我觉得都会。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呢，当我们知足，除了就是完成上帝要我们在生命当中领受的这个旨意，我们其实个人也会得着这样的一种钱买不到的这样的平安，生命买不到的这样的平安。我要问你，你在最后的几时呢，在你还没有睡之前呢，你是微笑的去入眠的，你是微笑的入眠的。问问自己，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生命的确有一些的挑战，但是我要鼓励大家，当我们懂得知足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的能够有这样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平安。但今天讲到知足，我讲到不可贪，不可贪恋，是一个极端的一部分。但是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有些人，他们不贪，他们不贪恋别的东西，他们知足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过度的舒服了。 福建是暖，很暖，太过舒服了。如果你知道你是谁的话呢，那么就让上帝来感动你。我们有时候从舒服到知足到过度的舒服，可能是因为我们就只是为了这些生命上的这些方面而觉得满足够了。但是记得，当神给我们一个知足、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休息，来准备做他要我们做的动作。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舒服的状态当中。那么我们如何怎么样的知足呢？当然第一就是知道我们是财务的管家，我们也是要知道我们第二方面怎么知足，是要知道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他们去的地方不等于我们应该要去，因为我们是有限，金钱、体验、时间、精力等等都有限，所以不用去比较，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我们有我们的。当然也是不可贪心，不可贪别人有的东西。第四个层面，怎么样的知足对我来讲是最有帮助的，就是开口感谢神，开口感谢神，跟我说开口感谢神。对，如果我们要克服这个贪心、这个贪恋这样的一种过度的舒服的生活的话，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开口的感谢神。当我看到我，当我发现，哎，我开始羡慕别人有的我没有的话，我开始想要得到别人有的我没有的话，我开口第一个反应就是呢，以前是在想，一直在想念他们有的，但是我改了，我就说，凡是我开始想的时候，我就开口感谢说，主，我感谢你赐给我目前所有的。房子不大，不感谢上帝，但有家人的同在，有孩子，有妻子，有父母亲的这样的同在，感谢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开口来感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活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更加知足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则，知足的原则。第二，筹划的原则，筹划的原则。请让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你每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吗？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就点点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不用点头，只有一个人点头，两个、三个、四个点头，其他的好像不敢点头。 OK， 没有点头。第二个问题，你所花的钱是不是比你的收入来的更高，就是说你的出比你的进来的更高的。如果是的话呢，你必须要开始的来筹划，为什么出比入来得更高。第三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突然我们离世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又怎么样会影响到我们对未来的筹划？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到几时会结束，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这个会怎么样改变到我们生命的筹划。在箴言书的第21章的第5节，殷勤人的筹划必使他获利。那么箴言书的6章6到7节说了，就是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什么是筹划的原则？这个筹划的原则就是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在小事上我们要勤劳勤奋的去做，我们会得着利益的。而且这里也是强调的，就是不要做冲动的财务的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筹划上会带给我们的益处。我们要为什么来筹划呢？我今天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有四个方面要与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四个方面对大家我相信多少都会有很帮助，在这四个方面的筹划会大大的祝福到你们。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四个筹划的层面。哎，对，我们先来看这四个筹划的层面，就是呢，我们要为着第一，就是要为着这个六个月的储备金来去筹划。我们要为着这个六个月的储备金来筹划，就是因为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至少我们心中不会太过的紧张，我们能够应付纳税等等啊，或者是消费开销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问自己，我们有六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开销的储存。第二个层面，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少人谈到，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个人后事的筹划。 个人后事的筹划，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几时离开。所以在我们有生的时候，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的决定的时候呢，就找一个时候把要交代的慢慢，不用一次过，好，慢慢的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重要的人物呢，人来去交代，去吩咐，与他们来分享你的想法。甚至如果是年长者的，你可能要，不要讲到年长者，我们在这里的可能要准备的就是个人的遗嘱。因为这个遗嘱呢，就是避免以后有什么样的亲人或者是认识你的人的任何的一种冲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现在政府有这个预先护理计划 ACP， 这个也是一个帮助那些失去他们自己决定的功能的，至少医生懂得怎么的去帮助看顾你。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人后事的筹划，可以要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吩咐，他们也懂得怎么样的去处理。所以谈死是不是不好的，反而是健康，因为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走过的路程。而且因为我们爱家人，我们谈的时候是健康的来谈，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明白。当然筹划是第三方面，就是回应呼召的筹划。回应呼召的筹划，因为我深信的就是呢，神让给了我们这个财富，就是为了来完成他要给我们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去回应神的筹划的时候，为这回应神的呼召来筹划的时候，就是走向神的这个方向。我这个会待会去分析更多。然后第四就是呢，实现心愿的筹划。有些人在我们当中是想去旅游啊，去旅游，或者是去供你的孩子读书等等的，这些都也是要为着以后来筹划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要来筹划呢？刚才我没有机会分享这个，但是为什么我要筹划呢？其实就是第一方面，就是为了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旨意。为了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我们为什么要筹划？就是呢，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如果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有全职的呼召，或者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知道他们有全职的呼召的话，那么必须要现在来去筹划。如果你知道，当你以后过了两三年过后，你有一些神给你的一个方向的话，你也必须要为这个未来来筹划，开始的把你的钱储存一边，来开始的完成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筹划，就是为了要避免掉进任何的这样的一种get rich quick scheme， 就是说这些短期致富的计划，有些时候就是诈骗集团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当然我们在为什么要筹划的时候呢，就是要避免以后的后悔。时间一过了，我们是永远拿不回来的，所以避免这个后悔的话，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要知道我们要筹划，为着未来来筹划。阿们吗？那么这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有些数字的啊，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些原则，怎么样的筹划，怎么样的筹划。简单的来讲，我们的出要少过我们的入，出要少过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消费啊要少过我们的收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所以出入是什么呢？啊，我们的出就是什么？十一奉献、开销、储蓄，这些都是出。所以确保你每一个月的出少过你每一个月的收入，这个就是你的收入。收入是什么？入就是收入，或者是零用钱，或者是在当中的你们如果有这个年金的的话呢，这个都是你的入。所以只要你确保的是你的出少过你的入，这个跟吃饭不一样啊。吃饭应该是我们的入要，我们的出要多过我们的入，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会发福，对不对？是就有点倒反了。好，所以呀。不要，我宁愿我们的户口比较胖，也不要我们的身材比较OK， 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OK， 另外一个原则，这个比较细的一点，就是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你可以拍一下。所以这个是532的一个划分，就是说当我们拿到收入的时候呢，我们把18%归还给神过后呢，接下来剩下的呢，我们以532的方式来去把它归类，就是说到我们 50%用在那些必要的消费当中，那么20%就是用来储蓄，就用来为未来的储蓄，为着这个6个月的储蓄储备金，而30%就是用在生活上的需要。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大概的这样的一种划分。然后我就点到为止，但是如果有人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看下一个 PPT。Money Sense 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政府的一些的网站，他们其实有了很多一些重要的资讯有关理财的部分，所以我不要去深入来谈。你们要的话去看这个网站，而且今天下午有一位叫 Anthony 是在我们的英文部有这个双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理财的这个讲座，是2:30的，所以凡是那些不用上组长课的话呢，你可以去查询一下，我相信会对你有帮助。所以我会点到为止有关这个筹划的这个部分，但是记得筹划是为了成就神给你的旨意。好，所以记得，我知道现在社会经常讲到要准备退休，要准备这个因为以后的货物膨胀等等，那个是重要，但是记得的就是回到神要给你的旨意，是不是要你去短宣，要不要你回应任何的呼召，要不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些都是必须要筹划的层面。那么我们一起来复习吧，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个财务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RGB 有没有这个幻灯片，财务健康的定义，可能我把它害掉了。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财务健康的定义，是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财务，为了什么？完成神托付的旨意，这包括在资源上尊荣神，信靠他的供应，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所以当我们知足，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个财务上的健康的定义，当我们也懂得怎么的筹划，我们也能够来做上帝的好管家。 Amen。 所以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则就是呢，有智慧的贷款的原则。有智慧的贷款的原则，债务是一个工具，就好像一把刀也是一个工具，可以用来做好，也可以用来做坏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去利用财务的这个债务的话呢，我们可以生命成长，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去滥用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受到他的捆绑。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申请债务之前，我们要知道这个债务的原则是什么。第一方面就是在箴言书的22章的第7节，在箴言书的22章的第7节，这里说到就是呢，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对，所以在这里当中，我们要知道就是呢，当我们跟银行也好，跟别人来借钱也好，其实不知不觉我们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仆人，他们说什么我们要听。当然不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很大的习惯去跟别人来借钱，但是好像想象有些人他们欠了大窿的钱，他们就活在的不是自己的自由，他们每天想的就是大窿几时要来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挣扎在心中。所以可见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欠债的就是在债主的管辖之下。所以当我们欠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我们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在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这诗篇的37篇的21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呢，当我们把借来的钱还的时候呢，这个是属灵上的一个正确的道理。我们欠钱一定要还钱，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道理。我们欠债我们要还债，所以如果我们在当中我们欠了别人钱的话，我们必须要还。时间只是还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谈，但是我们必须要慢慢的来还。同样的，我们生命有了这个罪的债，在我们生命中罪行的债，这个罪的债也是必须要被要偿还的。谁来偿还呢？耶稣为我们的罪的债而偿还了这个代价，使到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为他的孩子。所以今天回到这两个原则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呢，欠钱的就是那个借钱的仆人。第一个原则就是呢，凡是我们所 欠的我们必须要还，因为神喜悦那些愿意偿还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债务的话，来祷告，来说主啊，让我能够好好的去把这个债给归还，好吗？如果在当中的你在要开始的来想，哎，我要去借钱，我要去贷款，可能在还没有贷款之前要问自己几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借钱，是不是为了要证明给大家我熬出头了，我能够开某一辆车，住某一个房子，或者去某一个景点，要问问自己那个动机是什么。甚至要问自己，如果我失业的话，我会不会连累到这个债，会不会连累到我的家人。请问如果你这个债务会连累到家人的话，应不应该去申请呢？不应该。我看到家庭被债来影响，甚至家庭破裂，所以这个债有帮助的能力，也有拆毁的能力。所以记得问自己这个问题，第一的就是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借这笔钱。第二就是如果我失业，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的家人能不能够还，我有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一笔债，还是我会连累到旁边的人。我要问，你也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贷款吗？如果我失去这个机会，我不驾这笔 这个车，我不住这个房子，我不 upgrade， 我不会对我有什么样的益处，真的需要吗？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但是有时要学习停下来说，我真的需要这笔债吗？我需要这个地方吗？有时候你会发现过了两三天过后，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不需要的，没有了它，少了它也不会死的。所以问问这个问题。相反的问自己，如果我拿了这笔债过后，而且我要为了还债，我失去了我的平安，我失去了来聚会的时间，值得吗？我失去了这个喜乐，值得吗？我失去了我与家人的平安，值得吗？值不值得？如果是，值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值得。当然我知道在当中，如果你已经是必须要还债，我要告诉你，就是神是供应的上帝，他会给你智慧，他会帮助你的。所以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你人在这里，但是你在想着，哎，我有一笔债我要还，我要告诉你，就是把这笔债务呢交给上帝，求上帝给你智慧去偿还，不要被这个债来觉被压倒。如果你这是你的话呢，我要待会我要邀请你，就把这一切的债的重担呢完全的交给上帝。甚至有一些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的家庭以前欠过债，欠过钱，所以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起的就是我们家没有钱，我一直是欠债的那一组那个家庭，我是亏欠人的，我是被人瞧不起的，因为我们是欠债的。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也是把这个身份交给上帝，让他粉碎他，因为在神里面你是神的孩子。是我们有一些过去必须要承担的东西，但是我们把它交给神的时候呢，你是恢复到你是神的身份。不要被过去的那一种人家，哎呀，那个欠钱的家庭啊又来了，破除这样谎言，而且说我是神的孩子。阿们吗？所以待会凡是那些需要这样的一个得着的自由的话，我邀请你就把这一切交给上帝，让他来做那个修复的工作。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去用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来成为上帝的这个好管家，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最后一个层面，那就是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成为慷慨祝福别人的这个器皿。我们要成为那慷慨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知足、筹划、有智慧的利用债务。第四个层面就是让我们能够慷慨的祝福别人，慷慨的祝福别人。财务上健康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所赚来的钱是带不去天堂的，反正天堂里面到处都是有金的地的石头的，就是路面都是金的，所以不用我们的钱，对不对？ 我们其实有带能够带一件东西回到天堂，那就是什么呢？谁可以跟我讲？如果问我跟你讲说，我们可以带一样东西去到天堂，那是什么？是的，灵魂。我们能够带灵魂到天堂，所以钱呢不能够让我们买灵魂，不能够。但是钱财务的好管用呢，能够开那一道门，让我们给这位灵魂一个机会来进到天堂。所以当我们来利用钱来去慷慨的祝福别人的时候呢，记得我们不可用钱来去贿赂别人，或者是用钱财物来买一个关系，不可。我们也更糟糕的，不要用钱来让对方感觉他欠我们一个人情啊！今天我祝福了你，你知道他以后知道怎么做了哈？千万不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你以前有的话呢，你就把它破除；如果你现在有的话呢，心里有这个动机的话呢，你就说主啊，帮助我来好好的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神要我们的就是有一个慷慨祝福他人的原则，就是在他们的过程，他们的需要的过程当中来帮助他们。这未必是要给钱，有时候就是为他们买食物，为他们送一些粮食给他们，这个也是有帮助。甚至如果要祝福，就是祝福的话，就不要想到要偿还，不需要他们去还，因为这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慷慨祝福的人。看看我们的礼堂，看看我们三一拜礼吧，亚当路还有蔡厝港，是因为以前的人甚至现在的都是那么慷慨的奉献，使到我们今天有这么美丽的一个设备，一个舒服的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能不能如何的来祝福别人呢？很快的几个方面来。第一就是呢，我们可以进行关怀行动跟关怀活动。关怀行动就是你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哇，你看到你的同事需要午餐，他没有机会的话，你就买一个午餐祝福他。或者是关怀活动，你跟他一起的去做，这里有讲打羽毛球，这里有讲到去野外去走走，去散步，一起去 shopping 都可以的。所以你可以你用你的财务的来去祝福他。第二的就是什么？看到那个杯子吗？copy time， copy 的时间，请问30块可以买你几杯咖啡？30块可以买几杯咖啡？便宜的话30杯啦，如果是比较 atas 的话，可能是一杯。Thank you， 一杯。好，就是我们是很有筹划的，对不对？所以不要买一杯啦，可能买15杯。我问你啊，你买15杯咖啡可以见几个人？15个人。可以听15个人的分享，当然我不需要你们听15个人的分享，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甚至钱不用很多，我们其实可以开始慷慨的祝福他人。勾逼的时间，去见你的朋友，去见你的同事，聆听他们的分享，透过一杯简单的一杯咖啡或者是茶，也能够来祝福他们。第三的就是呢，自修。我们如果有，我们不是缺这钱用的话，有这个多余的钱的话呢，慷慨的祝福他们，我们自己可以上课提升自己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在说话的时候更加有智慧的来帮到别人，更加有知识的去帮到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一方面。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聚餐。聚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就是说当我们在聚餐，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开放，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兄弟姐妹一起的来到我们的家，吃一个简单的一个晚餐都行，不需要。我相信在这里你们应该不是很多要追求那种山珍海味的，应该没有，只要是简单的一种晚餐都足够了。所以这样的也是一个方式来去祝福他人。然后最后一方面就是呢，给家人惊喜，给家人一个惊喜，不用等到圣诞节、生日或者是特别的季节才买礼物或者是来庆祝。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种祝福已经是够了。家人会说，什么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庆祝？ 啊，就说哎，庆祝这个，为了这个，可能是 PSLE 刚结束哦，庆祝啦；可能是欧水准刚结束哦，庆祝啦；可能就是有人刚洗礼，庆祝啊。哎呀，只要是找一个机会一起来庆祝都可以的，不用一定是按照生日啦、圣诞啦来去买礼物来去庆祝来祝福，阿门吗？但是我觉得有些在我们的当中哈，你们不是说不懂这些道理，但是神有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的心里，你可能就是一直在觉得是说，没有人祝福过我，没有人花时间跟我喝狗逼，所以我不愿意的去帮人，我不肯，我不懂，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如果没有人请过你喝狗逼的话，那么就今天通过你的生命来去开始的主动的去请人去买一杯咖啡来祝福别人都可以的。如果你活在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哎呀，没有人请过我的话，我就不要，我就不懂，我破除这句话，我破除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懂得怎么买咖啡的，我们每一个人懂得怎么说，来，我们就一起喝一杯咖啡，我们懂的，但是只不过我们愿意不愿意。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就是去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我看到的就是灯光，当我们每一个人就愿意的主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的生命呢就是那一盏灯去照亮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现在一直有很多的报道有关这个 mental health 这个思想上的这种压力等等的精神上的压力，当你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我相信你可以慷慨的祝福另外一个人。耶稣他没有等到人为他死，他先主动的为我们死，对不对？对吗？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大家用了这些不同的原则的来去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我们回到这个财务健康的一个定义，让我们一起来看吧。财务健康的定义就是第一个幻灯片。财务健康的定义是讲到什么？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财务，为了完成神托付的旨意。这包括在资源上尊荣神，信靠他的供应，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所以祝你，我祝你们大家财务健康。我祝我们大家不仅是身体健康，财务上健康，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谁要财务健康的请举手，谁要身体健康的请举另外一只手，谁要回应的一起站立起来。OK 来，我们就一起站立吧。哈利路亚，来邀请敬拜主回到台前。七个原则，神拥有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勤劳并信靠神的供应，我们要传授好榜样给他人，我们要有知足的心，我们要筹划未来，我们要有计划贷款，以及我们要慷慨的祝福他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上个星期所讲到的财务健康。所以在今天我邀请我们大家就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回应上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祷告圣灵现在就对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们来说话。圣灵，我邀请你现在就来审查你孩子们的心中。是的，凡是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你以前活在这样的一个被称为欠债的一个家庭，被欠债的一个家族成长的话，而且今天你知道这个是不讨，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标签，你要把这个标签完全的交托给神的话，我邀请你把手放在你的心上。如果曾经有很多的人，你的家族有曾经有人告诉你说你是那个欠债的，或者是你听到你的家人曾经告诉你说我们很贫穷，我们没有钱，我们是不够的，一直说，如果你总是活在这样的一种这样父母亲的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不够钱，我们不够，这个也是要给神的。如果这是你的话，我也是要邀请你把手放在心上。是的，我看到不同的弟兄姐妹。是的，待会儿我邀请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切交托给上帝。第二组人的就是呢，你今天要懂得怎么样的更加慷慨的去祝福他人。你承认没有人曾经跟你喝过逼，但是今天你要选择的就是呢，你要愿意的主动的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祝福，你要主动的买给你同事一杯咖啡，或者是问候他， 如果这一天这是你的话呢，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说，是的上帝，我愿意的成为那慷慨祝福的那个管道。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举手来向上帝来回，是的，我看到你不同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所以在今天，凡是待会儿我会把这个祭坛打开，凡是那些要把这个重担这些标签完全的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当你来到这个祭坛的时候，我邀请你呢，就是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来说，就是来代表说，神啊，我把这个标签完全的卸下交给你。凡是那些要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他人的管道的话，我也是邀请你来到这个地方来说，主啊，帮助我，让我有这个点子怎么样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虽然我看不到你，但是在你的位置上，我也是邀请你做同样的举动，就是呢，凡是你需要把这个债务完全的给破除的，你就把你手在你的位置上来举起来，代表说，主，我把这些的债这些的标签交给你，我今天要领受神给我的祝福。而且如果今天你在线上你要成为他人的祝福的话，你也是在你的位置上举手来领受上帝给你的话语。所以当敬拜主带领着我们的时候呢，凡是需要回应的，我邀请你就离开你的座位，来到台前来回应上帝吧。不用看左，不用看右，你就是可以现在开始的来离开你的位置来回应上帝，因为上帝要做这样的一个拯救的一个工作。来吧，就一起的来回应他吧。